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路德记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样，十字架道理，神在软弱人身上显出奇妙的恩典。我们承认软弱，依靠神，神就做事了。
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以后，他们非常的堕落，尤其到最后几章，我们看到摩西的孙子居然成为一个拜偶像的祭司，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互相残杀，我们看到他们堕落拜偶像，我们看到他们相咬相吞，我们看到他们离弃神哈。那可是如果我们看四世纪，我们的心情沉到谷底，因为有那么多的人祸。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更往下跌了，因为四世纪讲人祸，路德记就讲有天灾。不过天灾人祸加在一起，我们倒看到很相反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路德记看到一个非常美的爱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上帝奇妙的拯救和作为。我想到这两卷书，我就想到本来我们已经说过，四世纪应该是以色列人进到牛奶与蜜之地是非常丰富的，而路德记在天灾人祸之下应该很悲哀的，结果刚好相反。我就想到我常常提这句我们的俗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大卫也有同样情形，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大卫在追杀的时候，大卫在很冤枉被扫罗逼迫的时候，大卫在受尽委屈很多艰难的时候，大卫在对人好而被人恩将仇报的时候，感谢主他站住了。大卫犯淫乱和谋杀罪的时候，是国内太平的时候，是他已经做王了，他的仇敌被消灭了，有一个敌人亚门人也在约押的攻击下大概站不住了。在太平盛世，大卫犯了最大的罪，在战乱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他被神保守，在很平安的时候他却远离了上帝。各位，我们在四世纪和路德记也看到同样的模子，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中都是这样，我们在很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反而会去依靠上帝哈。好，事实秉证的时候，我们从整个故事来看，大概这个是在四世纪比较早期的时候。那四世纪不管早期、中期、晚期，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是很得罪上帝的，得罪上帝、拜偶像、淫乱，那么这种种的罪恶，在摩西五经里面，在生命记和利未记里都有看到，如果人离弃上帝，会有灾难的。那灾难在这里是饥荒。这我也要提一下，在今天很多人都不觉得，或者是故意的不觉得，或者故意的否认，就是灾祸跟罪恶有关系。很多人说灾祸跟罪恶没有关系，每一次一碰到灾祸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些人并没有犯罪。各位，我们完全承认，灾祸跟一个人的罪恶，起码今天的福和祸，跟你的罪恶不一定成正比。我的意思，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包括在诗篇73篇，很多很邪恶的人或邪恶的国家、邪恶的王朝、邪恶的团体，他们在物质上面好像得的蛮丰富的，很多属神的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可能在物质上在今生没有得到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一件事情，就是灾难和罪恶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也许神让那个犯了很多罪的个人和团体没有受到很多的祸患，那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跟罪恶没有关系，因为如果没有罪，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的灾难。那我们就希望当我们在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主光照，我们能反省，如果我们真的是 因为犯罪而受到灾难，认罪悔改，那非常的好。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受到灾难，那神给我们磨练也非常好。但最怕的就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还硬着心，我们还说我们没有错，那就麻烦了哈。好，不过在这里的确没有讲到说个人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以至于受到这样灾祸。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在罪恶当中，所以以色列受到灾祸，但是个人呢，我们不知道这个路德、拿阿米还有他们的先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他们受到这些灾祸，我们不晓得。但我们还是说，就是如果我们碰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也许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碰到了祸患，我们仍然归向上帝，仍然不要抱怨上帝是好的哈。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碰到了饥荒。那么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伯利恒的意思就是 house of bread， 是谷仓的意思。这个饥荒很严重，严重到连谷仓都没有东西吃了，因为以色列被盗的很厉害，谷仓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这个人叫以利米勒，这个人他就往摩押地去寄居。摩押地是以色列不喜欢去的地方，摩押地是以色列，摩押人是以色列很看不起的人。摩押人亚门人的子孙，虽然经过时代也不可以进到圣殿里去。两个原因，在申命记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待他们的弟兄，以色列需要他们的时候，在旷野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接待他们，还攻击他们，这是一个原因。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摩押亚门人是乱伦生下来的，摩押亚门人祖先是罗德和他的女儿，所以以色列非常看不起摩押人，非常看不起亚门人。摩押人、亚门人是以色列所看不起的地方和种族，但是现在因为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们也只好去摩押这个地方，那是走投无路了。走投无路就要移民到其他地方谋生活，有点像在19世纪的时候很多的华人移民到东南亚，太痛苦了，在本地生活不了，就去这个地方。好，这个人叫以利米勒，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是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的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住了多久，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就是移民到一个地方，但是情形没有改善，拿阿米的丈夫死掉了。不知道是在伯利恒的时候就饿肚子饿慌了，饿了到了身体不大好了，以至于到了摩押地营养不良死掉的，还在摩押地被欺负或者是内忧外患死掉的，我们不知道。在圣经里这样的人这样死也没有讲任何的原因，我们很遗憾哈，不知道以利米勒为什么死，但是悲剧没有因为移民而解决，饥荒造成的痛苦没有因为移民而解决，移到这个地方以利米勒死掉了。好，下面大概是唯一在看到目前好像稍微好一点的情形，就是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如果路德记这样的写法是按照时间次序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就是他们移民到那里没有多久，以利米勒就死掉了。以利米勒年龄可能也不小了哈。那么然后呢，两个儿子结婚了，然后再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十年。如果是这样的次序，有人觉得不是这样次序，不过大概是这样次序哈。那他们结婚了，结婚了我们不知道多久。第五节，是结婚了十年以后呢，还是这个十年 不知道次序写的，就是结婚没有多久，这两个丈夫也死了，我们不晓得哈。第五节，马伦、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我们就讲拿俄米吧。这卷书是路德记，不过你要说拿俄米记也可以，因为先出现的是拿俄米。这卷书里面你要写说是女人记也可以，不是美人记啊，女人记啊，记录的记不是计策的记哈。因为固然也有一个男人很重要，就是波阿斯，不过主要是这两个女人，拿俄米和路德。那先从拿俄米讲起，就是拿俄米好像本来主角真是应该是以利米勒的，但以利米勒死了，然后以利米勒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也跟着死了，他的儿子死了以后，那说的好像多余的话，只是提醒读者一下，那多余的话就是说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他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这里再讲一次，好像就是在讲拿俄米的事情很多，但是都是悲哀的事。先是跟丈夫和两个孩子移民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失去了丈夫，然后又失去了两个儿子。可能有一点还算幸运的吗？我们姑且用幸运两个字，就是他起码有两个媳妇了。那这两个媳妇呢也没有生孩子。好，各位，我们再猜一下了，在饥荒的时候，这在描述饥荒。如果是结婚十年，这两个都还没有生孩子，而路德后来跟波阿斯结婚生了孩子，应该不是，就是不孕的原因应该不是这个女方，是男方。男方是不是就是因为在以色列饥荒太久了，所以以利米勒的身体也不好，马伦的身体也不好，基连的身体也不好，是营养不良还是肺病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死了，很脆弱，很弱哈。你各位如果再回想到，从士师记一起想起，一直想起他们进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神在他们还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在生命记里我们就看到摩西说了，耶和华曾经应许你们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众多。然后那时候他们在旷野已经这么多人了，然后他们在为奴之家已经很多人了，然后在旷野这么多人，然后到了迦南地他们应该更多了，更富饶了。那么可是到了那个丰富的地方，他们好像因为作恶就没有更丰富，有饥荒了，然后他们到了比以色列人本来是以色列人更看不起的地方，他们更饥荒了，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是你在从士师记一直看到路德记，看到路德记前面五节，然后看到第六节，你看到好像以色列人在越来越多的黑暗里面，人祸、天灾、移民，而且是因为贫困移民。那移民不是你今天有钱投资到澳洲到纽西兰的移民，那移民是加入人蛇集团逃到，哎，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真的那个人蛇集团带去移民的地方，非洲啊，我只猜带南极和北极还没有中国移民去那边哈，我不知道格陵兰有没有了哈，我不知道冰岛有没有了，可能都有，因为很多人活不下去就移民。真的现在每个地方什么关岛、以色列这些地方都有中国人，而且好多上千的都可以成立教会和团契的，都可以去做宣教士的，但是很悲哀的就是活不下去，有的在 在船上，有的在打工的地方，那很悲惨。那跟拿俄米一样，你一直看到第五节都很悲惨，而且很多人死。他们是一家三个人，四个人呐、啊，死了三个，剩下拿俄米，然后在异地的两个媳妇。然后到第六节好像有点盼望了，就你终于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了。同样，我们不知道耶，如果灾祸跟罪恶有关，祝福应该也跟圣洁有关。你越多的罪恶，迟早会来越多的灾害；越多的圣洁，迟早会有越多的祝福。但我们再一次说，这不是成数学的正比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耶和华在这个时候眷顾自己的百姓了，赐粮食与他们了。是那个时候是在哪一个事实的带领之下，人信靠了上帝吗？还是神就在那个时候施行一个无缘无故的恩典，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拿俄米移民到摩押地，最少十年，空走了一趟。不但是空走了一趟，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各位，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碰到有人移民到美国或其他地方，然后真的死了儿子。有的丈夫没有找到工作，各位，以我们华人的精明，移民到一个地方一定都计算好了，大概赚钱，大概怎么样。我说这个话不是说移民的问题，我是说包括你们的工作还有你们的婚姻。很多人十年的辛劳结果是一场空。各位，这不是稀奇的事，这也不是教你们冷水，实在不应该教你们冷水。但是真的，就比例来讲的话，两对结婚的有一对要离婚的，这实在不应该跟信友团契人讲哈，这也不应该跟抗力团契，这应该跟哪个讲呢？跟家乐的吗？那也很悲惨啊。各位，但是我说的，你工作，你读书，你念博士，你结婚，你赚钱，你生子，真的的确可以是一场空。而且我看到的，如果不在主里面，就都是一场空，而且很大的空虚。有人是谈恋爱谈得轰轰烈烈，到最后离婚离得好痛苦；有人是养育儿女养育的轰轰烈烈，摆上一切，小孩子打妈妈杀爸爸，我们都看得到，这都不是要编的，这也不是新闻呐、啊，这已经是旧闻了，这已经是我们几乎常常看到的事情了。就我求主帮助我们哈，每一个圣经，包括士师记和路德记，都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救恩，跟我们的沉沦都有关系。神在提醒我们，你都可以在你的婚姻工作上一场空，而且很悲惨。甚至你这整个人生一生，我们回想到摩西在旷野写的那个诗，我们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一样，那是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路德记让我们看到可以不必是空的啊。但是我们真求主帮助，他听到耶和华眷顾了，于是他回去了。我的意思是说，这十年他如果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会不会他不会死去丈夫，也不会死去儿子？我不知道。有些人说他错了，他根本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这我觉得这样解经倒不对。耶稣说你在某个地方碰到灾难，你要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很应该的。我们基督徒没有说哪个地方一定不能走，但是到底你去哪里才是对的呢？那如果我们就事情后面的发展来讲，他去了摩押地又是对的，因为他带回了一个非常好的媳妇。好，弟兄姐妹，不是你去哪个地方幸福，你今天移民到美国，到摩押地，你今天离开信友堂，你今天到其他教会，都不一定是福，都不一定是祸。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记得我刚刚说的，大卫在他逃难的时候，甚至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可以是很大的祝福。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做得四平八稳，可以是祸。实在祸福不取决于你在的环境，你的年龄，祸福取决于你的信仰，你是不是在敬畏上帝。好，现在他回去了，我再一次说，他 离开伯利恒到摩押，从摩押回到伯利恒，我觉得都很难说是对或错。我想是一个生命的基本的本能嘛，要讨生活。耶和华为什么要让那个地方有饥荒？为什么现在要赐下粮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要有个信仰，饥荒和丰富盼望都让我们更归向上帝，那才是对的。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我再一次说，他第六节已经讲过，第七节再讲，再重复这件事情。我觉得重复这件事情只是提醒读者一件事，就是他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十年白走了，而且损失了丈夫和儿子。各位，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工作，真的要好好祷告。祷告不是说你的婚姻和工作就一定很幸福，或者是当时的幸福。就像以利米勒要移民到摩押的时候，可能也祷告过，从摩押回来的时候可能也祷告过。祷告结果不保证一定就是你所求的一帆风顺，但是祷告让我们的心在灾难和风顺当中都能够不要犯错，那是最好了，那是最重要的。记得我前一个礼拜讲到吗？我们求饼，神不会给我们石头，求鱼不会给我们蛇，但是我们可能会求蛇，我们也可能会求石头。你觉得是最宝贵的，其实可能不好。你依靠上帝吧，让上帝给你智慧，能分辨那到底是蛇还是鱼，是石头还是饼。当然我又要说了，各位，蛇可能可以变成鱼，石头也可以变成饼，真的。你不幸的婚姻可以因为悔改归向上帝成为祝福，你幸福的婚姻可以因为你沉迷而忘记了上帝而变成不幸的事。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定的，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身体，所有是福的东西可能变祸，是祸的东西可能变福。你唯有好好信靠上帝，福和祸在你手中就更是福了。好，他现在要回犹大去了。这个回去的地方哈，在第八节跟第七节呢，可能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大概是已经接近以色列的边界了。那么当或者是如果真的是在起行的时候就这样说也可以哈，就是拿俄米跟两个媳妇做了一个建议。第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你们回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这当然就是已死的人是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公公、我的儿子、我的丈夫，你们曾经恩待已死的人。你们这两个媳妇对活人死人你们都很好，你们这两个外国媳妇、洋媳妇、摩押媳妇或者越南新娘对我们很好。拿俄米再谢谢他们，愿我的神来恩待你们，但我们现在要分手了，你们回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各在新夫中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好，这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些解经家觉得拿俄米是要把他的两个媳妇甩掉，他不想再照顾他们了，那我不接受这个解释。我觉得从经文来看，我认为拿俄米是在祝福他们。我觉得拿俄米在非常体贴的替他两个媳妇在想。各位，虽然回到伯利恒去，回到犹大地，对拿俄米来讲是一个，因为那里有食物吃了，那但是并没有说摩押地就没有食物。而且你看俄尔巴后来回去了，我想摩押和犹大地的物质状况 可能最少还是一样的。那我认为拿俄米让他的两个媳妇回去啊，我认为是一个体贴，是一个爱，是一个祝福。各位不妨我们也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已经嫁出去了，那然后我们的丈夫又都死掉了，然后我们跟着一个寡妇的婆婆，然后我们现在要到这个寡妇逃难来的地方去，我想回去是一个陌生地，对我们两个寡妇的媳妇恐怕不如回到自己的国家，最少是比较熟悉的地方，所以他们愿意如果留在原来的地方，我想对他们比较好，因此拿俄米愿他们回去，我觉得也是比较祝福，你们回到你们娘家那里去，你们对我实在非常的好，你们对你的丈夫你们公公也非常的好，所以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我祝你们能够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认为这是很大的爱。拿俄米现在年龄不小了，年纪很大了，我们不知道他年龄有多大，以他去到摩押地他的儿子就可以结婚了，那我想拿俄米应该是40岁以上了，那么再在那里住了十年应该五六十岁了，拿俄米有五六十岁的年龄了，那他如果一个人要回到从摩押地回到犹大地，我觉得不是很容易的事，有人照顾会比较好一点，他会希望有人来照顾，但是他没有要人照顾，他一个人回去，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自私的举动，他希望他的艰难就自己承担吧，两个媳妇就放他们自由吧，恩待你们，他也会数算恩典，你们对我们非常好，他会数算恩典。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会数算恩典的人，如果你是会数算恩典的人，也就是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也就是你是一个觉得你很幸福的人，也就是你是觉得上帝对你很好的人，我觉得你真是有福。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会数算恩典，很多人就是我不晓得，就是那个喜欢抱怨的人呢，就是那一种哈，就是苦读很多的人，上班，在家里，在教会，以后结婚，有些人就是他很 bitter， 很多苦读，这个也觉得不对，那个也觉得不对，有些人就很比较，我觉得感恩的就是他快乐，他会数算恩典，他觉得神对他很好，他是在一种我不是说乐观和悲观。那我是一个悲观的人，但我觉得我越来越会感恩，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很多的赦免，很多的怜悯，很多的恩待。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拿俄米哈，对他，你也可以说拿俄米那意思就是 bitter， 就是苦，那苦是他的遭遇苦，但我觉得他这个人他是一个会感恩的人。你们对我很好，各位，我觉得不多的婆婆会对媳妇讲这样话。我们现在比较进入一个敏感的环境里面了哈，就是婆媳之间，我觉得真的常常很多的冲突。那在这种冲突里面，如果婆婆是寡妇的话，那个，如果婆婆是寡妇，那个媳妇就更不好过日子了。因为他的寄望就在两个儿子身上嘛，那儿子又被媳妇占去了，他就更痛苦了。各位，万一婆婆是寡妇，你也是寡妇，那就是要地狱了。那婆婆一天到晚会说，这媳妇我真倒霉，我的儿子嫁给你们这克夫命，你把我儿子克死了。然后呢，媳妇会怪婆婆，真倒霉，嫁给你的短命鬼的儿子。这三个女人在一起，那是很恐怖的。我听说两个女人不能 share 一个厨房，哈，
所以我们办公室很多神迹啊，几个女人都卸了一个厨房的。不过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跟我们当中人结婚在那里啊，那不是在家里面，那可以。如果在家里不能卸一个厨房的。那现在三个寡妇，很多的 bitter， 很多的罪恶，很多的仇恨，很多的不满。但感恩的地方就是这个婆婆她不再抱怨。哎，各位，如果你在这么年轻，你们现在这么年轻，不能养成一个很感恩的习惯啊，各位，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一个你会越来越多苦读，越来越多怨恨，越来越多害怕，总之人越大越消极，我认为人是这样子的。我们人如果不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靠着信心能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你靠着你的青春，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一点都不可靠。你的青春真的像小鸟一样马上就飞去了，现在已经飞去了，说真的对不起啊，各位姐妹，飞得很快，你不能够持守对上帝的信仰，真的是苦读悲哀。但是拿俄米我喜欢他的地方是他实在有各样苦读的理由，死了丈夫，死了儿子，又在一个异地，一定也是被人家欺负，摩押人并不好，但他没有露出苦读。他的命真是苦他会说，但是他在苦中他可以祝福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福的人。我希望我们是这样，他会说你们对我很好，你觉得你老板对你好不好，你觉得你父母对你好不好，你觉得你妻子丈夫对你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多半都觉得不好，他们对我不好啊，主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老板这样对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不是不同情你哈，如果你是苦读型的人，现在你已经在骂牧师啊，你都不知道我们很苦啊。各位，我知道，因为我也上班，我也在信友堂上班，每个地方都有苦的，我们不否认有那个苦，但我们真的依靠上帝可以得胜。我也不否认在信友堂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包括我很多错误的地方，我们并不是睁眼的瞎子，我们也不是不改善那些错误，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有一种有盼望的那个态度。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